李严为了一己私念，他谎报军情，把诸葛亮给诓回了汉中。随后呢，李严又跟刘禅说，我已经把粮草给准备齐了，不知道丞相为什么回来了。就他这一折腾，耽误多少事儿？当然刘禅得下旨来问问诸葛亮了。费祎捧旨来到汉中，见着丞相诸葛亮一问，诸葛亮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费祎又把这详细的情形这么一介绍，诸葛亮当时是非常生气，这李严太可气了，你耽误了军机，运粮不济，我本来就应该问你的罪，因为你是一个受过托孤之重的老臣，我不追究你的罪过就行了，你怎么扯这个谎啊？这还得了吗？这不耽误了国家的大计吗？诸葛亮传令啊，把李严捉来问罪，斩首，得把他杀了。李严本身犯这个罪过是真不轻，就是个杀头之罪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当时费祎坐在那儿这么一听啊，丞相生这么大的气呀、啊，要把李严捉来砍头啊啊！慢来慢来，费祎给拦住了。丞相息怒，您别生气呀、啊，李严嘛，不该如此，确实他犯的这个罪呀、啊，罪该斩首。但是丞相，李严曾有功于我西蜀啊，他曾经受过托孤之重，那么看在先帝托孤之重的份上，请丞相能手下留情。诸葛亮用手捻着胡须，瞅着费祎点了点头啊。费祎这个醒提的不错，这个李严呢，过去确实有过些功劳，也确实曾经受过先帝的托孤。好吧，我就不捉拿他了，我也不杀他的头了，可有一样，必须得奏明陛下，这个事情得跟刘禅说清楚，我是怎么回的兵。诸葛亮亲手写表，让费祎把这份表彰带回成都面君。费祎是没敢停留啊，哎，捧着这表彰他回到成都，交给了刘禅。刘禅一看这表啊，是拍案大怒。你别看刘禅的胡了八度，现在他也没明白，那他怎么会生气了呢？刘禅想的这事儿，他和别人想的都不一样。什么原因？他特别恨这李严。你说你这李严啊，你怎么干这事儿啊？谎报军情，随便你乱写信呢 啊！瞪着眼睛说胡话，说是江东的孙权勾结了曹魏，要想入寇西蜀，你拿这么大的事情开玩笑，这不等于把我相父给诓回来了吗？我曾经错过呀，我听那苟安的谣言，把相父给叫回来了，耽误了多大的事情，我错了一回就行了，你们就不能跟着我再错了？这以后满朝文武全都学着撒谎，谁想说什么就乱说一通，这能行吗？这个不单是耽误了相父的军机，也误了寡人的大事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刘禅当时传旨，把李严给我捉进朝来。捉来之后不容分说，推出午门斩首砍。哎呀，费祎过来说情啊，啊，陛下杀不得呀。刘禅看了看费祎，怎么杀不得呀？陛下，丞相本来呀、啊、对李严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十分生气呀、啊、但是丞相都没忍得杀了他，原因是李严是一个老臣，也曾受过先主之托孤，陛下您就网开一面吧。刘禅这么一听，相父没有杀李严呐、啊、相父 非常之宽容。他老人家是一位仁厚的君子。不行，别看相父没杀他，寡人我非杀他不可。刘禅这可是真急了，火气特大。匪夷说情愣没准，蒋琬也过来劝说，陛下，匪夷说的对呀、啊，这李岩杀不得，他曾经有功于我蜀汉，不能将其斩首，望陛下开恩。刘禅又没主意了，瞅了瞅这二位，哦，你们都给他说情啊，不错，这李岩呐，过去有些功劳，但是他也不能这么办事啊，撒这样的弥天大谎，耽误了国家的大计，误了相父的军机，本该当斩呐、啊！既然相父宽容了他，真是恩师格外啊。那么寡人我呢，看在众文武的份上，也饶其一命，但是再不能让李岩为官了，要将其折为庶民，把那帽子给他摘了，让他当老百姓去，赶出成都。这算把这李岩给放了。这李岩也挺后悔的，后悔啊也来不及了，晚了。把李岩贬哪儿去了？贬到梓潼。李岩呢，当天晚上收拾东西就要动身，蒋琬来看他来了，念其是同朝之臣呐、啊，在一块儿都这么多年了，也只有蒋琬来送送他。蒋琬呢，实际是来教训他来了，告诉李岩，你这个事情办得不对，今天虽然留下了一条命，你应该呀、啊、感激陛下，感激丞相，陛下也好，丞相也好，都应该把你杀了。因为什么？你是托孤老臣呐、啊，肩负重任、啊、丞相几次北伐中原，把所有筹集军饷军粮一切事宜都交给你了，这是对你多么大的器重啊！按现在的话来讲，那李岩就是一位总后勤部长，干系重大呀，关系着成败胜负，国家的兴亡啊！你哪能这么办事？当年汉高祖刘邦驾前，有一位丞相萧何呀，楚汉相争啊，汉刘邦拜韩信为帅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去伐楚霸王去了，把萧何留在家里，是总督粮草军需。人家萧何在汉中是广开宴堂，大抓农业，兴修水利啊，开出来的山河堰、流书堰、大小王道池、顺池、草池、月池、江南池，人家保证前方的胜利，那是萧何，你跟萧何比比呢？李岩是愧无容身之地，让蒋琬说的痛哭流涕，掉着眼泪离开了成都。李岩走了，丞相诸葛亮由汉中回来了，后主刘禅率领文武百官接出陈国呀，大家站在这会儿举目远望，只见远处里滚滚征尘，旌旗招展。诸葛亮丞相骑着马回来的，怎么没坐四轮车呀？由汉中回到成都，坐那么个小车，叽里咕噜的呀，走得慢，所以骑马回来。刘禅呢，赶忙下了车辇，率百官站在路旁，垂手侍立那儿站着。那是皇帝呀，这给诸葛亮是多大的荣誉呀！诸葛亮已经听到禀报，说是陛下率文武前来迎接。诸葛丞相赶快下马，抢步上前给刘禅施礼。刘禅伸手相搀，相父多有辛劳。说着话，刘禅拉着诸葛亮的手上下打量了打量。哎，刘禅心里很难过哟。怎么了？他看相父诸葛亮这样风尘仆仆，满面憔悴，又一次由得岐山把兵马撤回来， 刘禅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上次自己呀，听信坏人造谣，把相父给叫回了成都。这次又出了个李严，谎报军情。且不说什么军机大事、国家大计，就是相父这个年龄呗，为了汉朝，为了寡人的霸业，辛辛苦苦由岐山左一趟右一趟跑回成都，就那么容易吗？啊，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呀。刘禅的再糊涂，他看着诸葛亮那个样子，他也怪心疼的。不单刘禅有这样的想法，在场的文武啊，心里都怪难过的，大家都很心疼丞相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为了西蜀，为了重扶汉室，几次北伐中原，有人呢、清清楚楚地掰着手指头在那儿算，这是丞相无出祁山归来，真难为我家丞相。第一次诸葛亮兵出祁山是在建兴五年春三月，因为马谡丢失了街亭，险险闹了一个全军覆没。丞相历尽千辛万苦，设摆了空城计，自己都差一点儿当了人家曹魏的俘虏啊。那次这仗没打好回来了，丞相二次领兵出祁山，那是在建兴六年秋九月，因为攻陈仓不下，只得退兵了。丞相领兵三出祁山，因为粮草没有接济上，摔伤了张苞，丞相身体又不佳，三出祁山又没有成功退回来。在建兴八年秋七月，诸葛亮丞相四出祁山，因为苟安造谣，刘禅下诏书把丞相给召回了成都。这次在建兴九年春三月，丞相五出祁山，由于李严谎报军情，丞相又把人马带回了汉中。唉，众文武心情都非常的沉重，觉得丞相身上的担子太重了，丞相过于劳累了。大家瞅着丞相诸葛亮，就觉得他哪次离开成都回来都消瘦好多呀，说明丞相为国操劳，用尽心血。所以在场的文武啊，确实都很心疼啊。刘禅就把怎么处置的这个李严，怎么把他折为庶民，贬到梓潼去了，跟诸葛亮说了。诸葛丞相这么一听，陛下做得很对啊，他首先送刘禅还宫，然后自己回到相府。大家觉得丞相这么老远鞍马劳顿回来，怎么也得歇歇日子。没想到第二天早朝，诸葛丞相上朝了。众文武一惊啊，哎呀，丞相怎么不歇几天呢？哎，您看看，怎么刚回来就上朝议事啊？皇帝刘禅和文武想的一样，哎呀，相父，您怎么没好好休息休息，您就上朝来了？刘禅传旨赐座呀，诸葛亮谢座。陛下，老臣上朝有本奏。哦，相父，有何本章？臣要保举一人为长史啊。刘禅点了点头，不知相父保举何人？是李严之子李丰。哎呦，就这一句话呀，震惊了满朝文武。满朝文武吃什么惊啊？我家丞相真是宽宏大度啊！别看李严犯了这么大的错，谎报军情，按律当斩，天子把他贬为庶民了，丞相还没有株连其子，这点可是真不容易啊！这要没有点政治家的大度可做不到，再说那是什么时候啊？ 那是在三国时期，远在1700-800年之前。诸葛亮能做到这一点，那是十分可贵，非常之不容易啊。在封建时代，一张嘴就祸灭三族，再不就祸灭九族。株连九族嘛，一人犯罪，满门遭殃，连远亲近邻呐、都跟着吃挂烙啊。要不怎么称过去的时代叫封建专制时代呢？诸葛亮就是那个时代的人，他能做到这一点，因其父有过，而不株连其子，还要重用为长史，这一点很可贵啊。这也叫用人为贤。所以诸葛亮当着后主这番推荐，受到满朝文武的称赞，后主当时传旨召李丰来成都。李丰虽然很年轻，但是学识非常渊博，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，要不怎么诸葛亮推荐他呢？李丰来到成都之后拜见了诸葛亮，随后就接任了长史这差事了。诸葛丞相这次回到成都啊，没有马上离去，怎么回事呢？诸葛亮啊，这次回来他已经是五出祁山了，人马是十分疲劳了，消耗也很大呀，现在很需要休整一番了，就是说应该啊讲兵习武，存抚将士啊，等到兵强马壮、粮草充足之时，是再次北伐呀。这个事儿还没忘，一天都没忘。诸葛亮特意啊，选在绵阳附近的黄沙镇，在这儿练兵。不单单练兵，是修士养农啊，还要搞些屯田，得发展农业，那当然了。农业发展了，粮食有了，你好去打仗。光是种桑养蚕也不行，还得冶铁呢，要不你拿什么打造军器呀？光是每次出祁山打那几个胜仗，得人家曹魏那点兵器呀，那不管用，自己得打这些刀枪。诸葛亮虽然发明了这个连竹弩，那连竹弩拿什么造啊？弩的箭头是铁的呀，所以没铁哪行啊，得冶铁，冶铁就得开矿啊，是主盐发展农业，兴修水利，疏通河道。疏通河道干嘛呀？防止洪水泛滥呢、那把庄稼种好了又淹了，这不麻烦了吗？诸葛亮就多次修建过都江堰呢、曾经派1200个士卒常年守的那个地方修缮，有9华里的地方，那么一道长堤呀、起名叫诸葛堤，直到现在成都那儿还能看到诸葛堤的这个遗址呢。诸葛亮发展主盐事业，他首先发明了火井主盐。火井主盐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啊，那就是现在的天然气。感情远在2000来年前，诸葛亮就已经发现了天然气了。我国地下宝藏那是非常之丰富。诸葛亮又发展了商业，就那个种桑养蚕呐、这个蜀锦呐、在三国时期西蜀在蜀锦方面这个财政收入啊，那是相当重要。你要强国要打仗，没钱没铁没武器没士卒没粮食，那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？所以诸葛亮抓的是根本呢、光阴似箭，荏苒穿梭一眨背儿的功夫，诸葛丞相在成都这儿休整了3年。这3年养的是兵强马壮，粮草丰足啊，黎民百姓安居乐业。呵，西蜀国中的文武百官高兴的都合不上嘴了。咱们丞相真是治国有方啊。 当今之奇才呀，蜀国上下对丞相诸葛亮那是更加亲近了。忽然一天，丞相是上殿面君，向刘禅奏本，说现在士卒锐气旺盛，粮草足备，老臣要率军再次北伐，六出祁山。诸葛亮又要领着兵去打曹魏。当时满朝文武这么一听啊，全愣了。大伙瞅了瞅这丞相，又看了一看后主。哎呀，众文武心想，丞相刚回到成都，这才几天儿，两三年的功夫，怎么又要领兵去征伐呀？特别是这皇帝刘禅呐，他一听说丞相又要领兵出征，去攻打曹魏，哎呀，刘禅当时就把眉头皱起来了。阿相父，您已经领人马5次兵出祁山了，去与曹魏较量，相父十分辛劳啊，士卒呢也非常劳顿，好不容易这次相父回到成都，能在这会儿待下这么一段时间休整一番，我看很有必要。但是现在呢，相父您又要北伐，以我之见呢，还是不去为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相父请想，现在是三足鼎立，魏蜀吴啊，魏国与吴国并未入寇我西川，就是说呀，曹魏也好，江东也好，人家并没有领着兵来打咱呢，咱又何必去进攻曹魏，北伐中原呢？相父，您的年纪也不小了，终日为国操劳，您很劳累了，是不是能够多享几天清福，过几日太平的日子？岂不为好啊？刘禅还有些话没敢说，心里说，相父您呐，您真是个待不住的人，现在您看看国泰民安的啊，百姓吃的也饱，穿的也暖，咱们踏踏实实的就在西川这儿，咱们一忍，不愁吃不愁喝，得了吧，您何必又张罗着去打仗呢？诸葛亮听到这会儿，他正色禀奏，丞相把脸沉下来了，陛下并非如此啊，说你说的倒是很简单的、啊、您就在这儿太太平平的过两天欢快的日子就得了，那哪行啊？以老臣我来看，不光是曹魏，还是江东，一直对我西蜀是虎视眈眈呢、啊，尽管江东和咱们联盟为好，是不错的朋友了，但是人家也没忘了把咱们吞掉。之所以现在曹魏与江东未曾举兵啊，那就是说人家也在积蓄力量。老臣之所以举兵北伐呀，不光是为了去征讨曹魏，北伐中原也为了是保我西蜀啊，这就是说宫中有守。哦，刘禅这么一听，相父说的有理呀、啊，怪不得呢，我把这事儿看容易了，我以为人家曹魏与江东没来打我，就你好我好他也好呗，感情不行啊。哎呀，相父看事比寡人远多了。可虽然是这样啊，刘禅还有点舍不得让诸葛亮领兵离开成都。相父啊，虽有北伐之意，能不能再在成都多留几日啊？ 诸葛亮一听，陛下，老臣已经做好伐魏的安排，我不日就要派有司设太牢之礼，到昭烈庙祭奠先主，就是刘备的庙，诸葛亮去祭奠一番，祭奠先主之后，老臣就要起兵。诸葛亮的话刚说到这儿，由打文官的行列之中走出一人，上前施礼，啊，丞相，以愚之见，不宜兴兵啊。啊，诸葛亮用手一捻胡须，转脸一看，原来是太史乔州。乔太史何出此言呢？啊，丞相，虽然丞相舞出祁山归来之后休养生息，在成都练兵三年，现在看来士卒强壮，粮草丰足，但是我们剿之曹魏相比呀，依我看还是远远不及呀。因为曹魏占有九州之地，我们以一州之众伐九州之国，力量悬殊的太大呀。丞相，中原士气很旺，正像您刚才说的那样，咱们在这儿准备着，人家也在积蓄力量，再加之丞相为了兴福汉室，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啊，身体也大不如先了，就是说您的身体呀，眼看就要垮了，你还不好好爱护爱护自己，您就别走了。乔州这话是发自肺腑啊。诸葛亮点了点头，他明白太史乔州这番话的意思。乔州这番话说得很深情，这完全是对丞相诸葛亮的爱护啊。乔太史，我受先帝知遇之恩，梦寐之间未尝不设伐魏之策。现在粮草丰足，军器完备，人马雄壮，可以伐魏。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呀。今番若不扫清奸党，恢复中原，两世不见陛下也。我这次领兵再出祁山，如果我要打不胜，灭不了曹魏，扫平不了中原，我再也不回成都了，再也不见陛下你了。哎呦，诸葛亮这几句话说的，在场文武这心里头咯噔下子。特别是刘禅呐，别看他往日胡了八都的，今天听了丞相这番话，他就觉得这个鼻子这么一发酸呐，心里头也不是怎么那么不是滋味啊。相父何出此言呢？啊，就依相父散朝吧。刘禅呐，离开座位，转过影屏，把眼泪掉下来。诸葛亮可没看到。诸葛亮下朝之后，吩咐有司赶快准备，自己亲自到昭烈皇帝庙祭奠，满朝文武全来陪祭，大家都陪着。诸葛亮亲自捻香，十国大礼之后，诸葛亮看了一看刘备的塑像，不由得泪如雨下。陈亮无出祁山，未得寸土，负罪非轻。今臣副统全师，再出祁山，是竭力尽心，剿灭汉贼，恢复中原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诸葛亮一番话说的，在场的文武所有的军校无不泪下。诸葛亮在昭烈皇帝庙祭奠完毕，然后回到相府点兵兴师，他要六出祁山。